欢迎收听 Club 100的骑行播客啊，我是邹晨啊，我在我边上的仍然是王立丁啊。之前我们已经做了两期的节目，都是关于我们在伊拉克骑行的。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我还是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个情况啊。我们是从十月头开始从伊拉克骑车。我们从阿尔比勒开始骑车，然后呢我们的目标是一路要穿过土耳其一直向北到格鲁吉亚啊，正好是一个基本上往北走的这样的一个路线。然后我是飞机到了巴格达，然后和王立丁啊以及达铁狗会合的，那他们两个是开车一路从云南过西藏过新疆到巴基斯坦，再过了伊朗到伊拉克的啊。之后我们就是有一台汽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行车的这样的一个骑行。目前其实我们骑了大概有个700多公里吧，海拔爬升10000多米啊。这个是我们目前已经骑过的一个情况，我们剩下的差不多还有一半的距离会完成。那我们现在所在，我们现在录音的，我们这地方叫啥
啊？对，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啊。
这个叫萨乌萨特，好像叫，嗯，
啊、
对，就这么理解吧。
名字，反正读音有点困难。
对，
是土耳其，应该是东北，差不多东北角的，已经到很东北角的。我们再往北面一点，其实就是格鲁吉亚；往东一点点就是亚美尼亚。
大家也记不住名字，
对、
对
对，
反
正是一个国家
的东北角，
对的，国家的森林公园。我们其实，在土耳其的整个东边都是高原，只要进了土耳其之后，其实一直是高原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的海拔基本上都在2000米的样子。我们今天现在停留点差不多在1700-1800的地方吧，啊，那当然我们今天停留的点可能和前几天不一样，前几天上到树比较少一点。
我、哦、今天有树
啊，今天我们见到树了，知道？
好，好多树，好多树
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目前的情况吧。那我们今天想聊的第一个问题，差不多是说说看我们在土耳其骑车的感受。你先来吧。
我先来。对，就是刚才你又在指啊。对，就是周指导一直在给我指啊，就是我要关注的问题，因为他用了一个记事本，然后这记事本除了问题以外呢，他还列了很多的一些关键点，就是他一路上的可能的一些记忆点或者说感悟，那我就一直在看他列这些东西。
不要打岔，
还挺有意思的啊。对，就这也是在土耳其骑车的感受啊。嗯，对，就是看看这些还挺亲切的。那从伊拉克进入到土耳其，就首先就是我觉得感受这个词，它里面或多或少一定有很多的成见和刻板在里面。因为我们其实来土耳其之前，我们就知道土耳其了嘛，然后那会对这个国家有一些印象。那几年以前我又来过一次，就是所以其实这两天，
那你对他的成见是什么？你说到这个问题，
分裂嘛，
嗯，
对，就是我觉得我对他的成见是分裂，就是不管是看那个帕慕克的书，还是看新闻，就是或者说就过去就是在伊斯坦布尔待的那段时间的这种经历，我会觉得说这个国家它就是在西化的过程之中，我觉得它不算是一个成功的样板。那同时那自己本来已有的就是一些文明或者说自己的文化沉淀，那其实在这过程中也是在动荡摇摆，就是有一种我觉得不安的浮躁的那种状态的。对，就是它过去是一个特别横跨亚非拉的一个帝国，那而且存在600多年奥斯曼土耳其，那就是在从100多年以前就是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开始慢慢的不得不接受西化，和最后凯末尔在主动推行西化的过程中那呈现出来的状态，我觉得这是我觉得自己的刻板。然后带着这种刻板和成见，这一次骑过来去体会可能更多的土耳其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自己骑的其实算不算是土耳其的中心
对，我觉得，我对渴望的丁对一个国家的成见或者刻板印象的方式可能会有点不一样。我对他的可能最直接的刻板的方式就是这个国家人均 GDP 是多少。那土耳其其实是在万元美金左右的，其实和中国差不多。所以我对他的理解就是一个他会和中国从经济水平上一个差不多的一个国家。
国家都不统计这个数字了，你还在考虑这个东西？
那这很重要，但是其实你的现实感受也是。我觉得和我的刻板印象上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当然，其实它的至少我没有去过伊斯坦布尔啊，这是我第一次来土耳其，而且土耳其东部是相对于来土耳其来说比较落后的地方，所有的土耳其的大城市，大家听到过名字什么安卡拉啊，这些其实都是在土耳其相对来说更靠近西部，也就是更靠近欧洲方向的，更靠近亚洲方向的，其实相对来说落后很多。啊，落后很多，其实你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区别，我们到每一个地方，到土耳其的每一个地方。就是会被当老外看，就是他们可能100年见不到一个中国人的那种感觉，他会问你到底哪里来的。
那也确实，我们骑的地方也太偏了一点
我们经过了很多地方，包括都是省会城市，但土耳其省很多啊。我们什么刚经过的阿格里啊、帕特诺斯啊，这种其实都是省会城市。
81个省会城市，
对，但是仍
对。
然，对于当地来说，几乎不会看到一个老外，他可能看到一个白种人都很少，更不要说看到黄种人了。
对，它的国土面积只有中国的不到1/10，
对，它
但
不
它有
是，
81个省会。
对，但土耳其从国家来说，它不是个小国家。虽然只有中国的，你说十分之一这个概念，
国
但
土
是
面积嘛。
十分之一多，但是这个国土面积在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去比较，它已经不是一个小的国家了，这个国土面积其实已经挺大，但是东部确实相对来说，就东部的山区，土耳其整个土耳其几乎都是相对来说海拔比较高的，但是东部的山区其实更是这样子，就是说白了就是山里穷一点嘛，就说白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且这边的民族的区别会更多一点，库尔德人啊、土耳其人啊，就各种不同的民族会在一起，那历史上这边的争夺也可能会比西部情况会更严重一些，这边可能还包括有亚美尼亚啊，包括和其他边境的一些问题。那，所以我不知道我的这个说法对不对啊？这只是我自己的感受啊。所以你会来到这里，你会感觉到这里的经济状况肯定是要比我们平时能感受到的差很多啊，甚至是在中国，18线小县城啊，多少线
对，
这种感觉
因为
吧？
你是这么对比的嘛，就直接和中国对比，就我们一路上走过来，就进入土耳其之后，你说这种感受，我觉得可能三个方面啊，第一个呢，就是他们自己的可能经济状态，就人们的生活水平，这东部它是肯定是在整个土耳其相对来讲比较贫穷的地方，但是你会发现说跟我们之前一路过来的这些国家相比，特别是巴基斯坦和伊朗啊，它的整个基本物资水平它其实是要丰富很多，
但我就不如伊拉克的库尔德区。
那不如伊拉克库尔德
对，
区，这个是事实啊，对，就是我们，它这里相对来讲就是你所需要的一些生活的基本的生活物资，然后呢，到了一些可能相对来讲条件还比较好的城市，那它的像昨天我们在卡尔斯的它会有 pub。然后会有还不错的，就是，
卡斯省会城市。
对，咖啡店，那当然是相对我们国内的，就像你说的，可能就是18线城市这样子来讲，对。但是它的不同的话，就是它会更有一些韵味，因为第一个呢，就是它东西方文化交汇啊，比如像卡尔斯，它除了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它还有阿塞拜疆人，它还有亚美尼亚人，它还有一些德国人，但是德国人的话，他就是可能他从叫斯特贝尔格，我忘记了名字了。然后还有就是俄罗斯的一些少数民族，好像叫摩什么人，我也不记得。对，他这么融合起来之后，再加上那个国家就那个城市，他曾经被沙俄占领过40年，所以呢，就是他又有一些就是很跟土耳其别的城市不同的一些味道，这个就整个东部，我们从可能刚刚进口岸的第一个，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也不记得了啊。对，然后到一路到卡尔斯，从东南到东北，就是感受中间的差异还是挺大的。那么我觉
其实
得，
东南到北，东北其实就是库尔德人越来越少。比如说我们昨天
库尔
的，
德人越来越
对
少，
吧？昨天我们
土
的
耳
那个，
其
其实
比例
我
越来越
问，
高
对的，我问
啊。
他的是库尔德人70%左右，土耳其人可能在30%。 啊，那越是东南部的库尔德比例可能更高，就几乎是库尔德人。
对，反正从生活水平来讲，我觉得相对于巴基斯坦、伊朗来讲，他们要确实要富足很多，就丰富很多啊。那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我就从旅行体验来讲，我觉得土耳其没得说，我们只是到了东部，而且呢是非常东的东部啊，都不算是中东部了。对，就是
这东部就是平时中国人不会去的地
我
方，
们已
说
经
白了，
是
游客也不会去的地
非
方。
常靠东部了，就是我们在这里基本上我们一路过来，伊朗的口岸、亚美尼亚的口岸和格鲁吉亚的边境口岸，我们基本上就离得不是太远的这种骑行方式一路过来，就是但是我们依然会觉得说它很丰富，就是仅仅是说经过扎格罗斯山脉，然后呢相对来讲偏山区的这么一个旅行状态，从地貌然后地理环境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就是我们在库尔德就是它的东南部，我们稍微往西走了一下，它也是库尔德区，还没有到库尔德人的核心区，就是加济安泰普，然后迪亚巴克那边。就到那边的话，就是我们看到那些可能老城的那种状态啊，就是它应该会更好、更典型。那更不要说就是土耳其，它的国土面积还很大，因为它的地形地貌再加上这种文化融合，我觉得它的人文和风光，还有气候条件，我觉得包括它的一些基本的这种给游客的这种友好度，就是吃穿住行啊这些，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还蛮适合过来旅行的地方，浪漫的土耳其。然后第三个点，我觉得就是就这个就跟之前聊到的那种就是分裂，它是我觉得有些关系吧，就是比如说就是它现在。它更像一个世俗化的一个就是穆斯林国家，那就是可能相对比较纯粹的穆斯林国家在伊朗里待着，就是你可能去它的国家的不同的地区，就是它也有多民族啊，但是去不同地区，它的整体的那种人们的那种生活状态，他们和你的沟通，对他们，包括他们在。可能路边的小摊贩也好，还有就是可能一个餐厅的老板，还是路过的一个路人，或者说开车旅游的游客，就整个人的那种状态和精神面貌，我觉得相对来讲就是更稳定一些，就是更内敛一些，更体面一些，或者说跟我们所想象的那种一个传统的穆斯林更接近一些。到了土耳其之后，我们所经历的地方，那可能因为他们的人种也好，或经济水平也好，我觉得还是有挺大的，就是变化的。就是他们，就是整个土耳其东部给到我的体验，就是作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穆斯林国家，我觉得大家的沟通也好，就是交流也好，你会觉得差异相对比较大。对，就是有不友好的，比如说路上有小孩朝你扔石头的也有。那在就是到了可能一些村子里，你在坐在路边的时候，那么给你送茶，给你送馕过来，你走的时候还给你打包的，在这种他也有。对，就是非常物质的一面，就是像我们刚才吃饭的餐厅，那就是特别普通的餐，对，一顿饭人民币要200多块钱，就4个人的量，然后它也有，那所以
不过我
就
查一
是，
下，这个是我们觉得吃的很贵的，就是我觉得明显老板有一
就
点
是
要，
非常贵了
对，
嘛，
有一点要，
对，就是一定有点像景区宰客的那种感觉啊，就
对土耳
是，
其来说这个价钱，因为吃的东西我们真的吃的很
所
简
以
单
就
嘛。
他的感受，他并不像说，但你比如说你到了像伊拉克北部，我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的西化。就是，而且呢，就大家都很向往西方的生活，而且呢也亲美，对。但是到了土耳其之后，你会觉得这个国家它可能相对来讲，它更加的复杂一些，民族构成，包括现在的大家的一种意识形态状态。但当然也有可能我们都跟东线有关系，因为它靠近伊朗、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它所受到的可能不同的国家的文化的氛围感染也有关系啊。对，
这个其实从第一个从人上面来讲，我觉得直观的举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昨天在喀尔斯啊，刚才就是给大家介绍了是一个省会的城市，相对来说已经是东部比较大的城市了。东部可能 我判断它大小就把那个地图拉到一定的比例尺，哪几个名字是会跳出来的，对吧？越早跳出来的城市说明越大。那最早能跳出来就是凡城和卡尔斯，这应该是东部最大的两个城市了。那卡尔斯，我们昨天其实去，我把它定义成一个酒吧，虽然它其实不喝酒，因为是个穆斯林国家。那穆斯林国家其实不喝酒怎么办呢？他们最多的方式其实是抽水烟，因为抽水烟也能够得到一定的，我觉得得到一定的酒精的作用，对吧？啊，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个酒吧，因为还有音乐啊，大家其实很嗨啊，这样子一样。但是在酒吧里你会看到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能用神奇来解说神奇的现象吧，就是你可以看到里面可以看到不同的人，特别对于女性而言，就是你看女性的装束，这是个差别最大，对吧？女性有可能完全西化穿着的，有穿 legging， 对吧？昨天我看到有个上台唱歌的。他穿的是穿的 legging，
你还记得我们刚过境的时候，我们在那里地方办卡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那个吊带，金发吊带，然后和那种浑身是黑袍，
对，
就同时出现的那种画面啊，
对，那个同事面还，那同事面还有个问题是他在路上，他们很能互相的生活是不一样，
他们在大街上，
对，他们在大，我的意思是我们昨天在同一个场景里，
嗯，
就是会有不同的，就是大家可能是有一个同样的兴趣爱好了，已经，
朋友
啊，然后他们可以就算朋友之间，有我们隔壁那一桌，女孩子有一个是戴了头巾的，对吧？两个不戴头巾，对吧？我们另外旁边有桌有穿 legging 的，对吧？已经其实很现代的穿着的方式，
对。
然后呢，服务员有一个穿全身黑袍的，
嗯，
但他没有。你像全身的黑袍的一个女性晚上在一个酒吧的场所做一个服务人员，她没有感觉到任何的不适，她就是什么样的人你都能够看到，而且她一直冲着我们微笑，在整个过程中虽然我们语言都不通，但是你能感受到她不同的人对这件事情都很快乐，对吧？这个是从人上的，刚才王丁说的，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另外呢，这边骑车，骑车我非常的建议啊，我真的我觉得这个它的变化实在太多了，它和我们的西藏地区其实是差不多的，可能海拔稍微低一点，对吧？
一部分
一样，我们的其实是个低海拔，再
低
一低很多的一个版本，其实你会更舒适，体感的舒适程度其实高很多，然后呢，因为它也正好是板块和板块的那个交接的地方，所以呢，大家也知道新闻是。去年土耳其地震其实相对来说就是东部地区相对来说更贫穷的一个区域，去年土耳其地震光土耳其这边就死了有2万多个人，因为是板块的交界处，所以它的地貌非常的复杂，你同样在一样的海拔里，我们今天在1700和昨天的地方完全是不同的样子，而且呢，我们这样一条线路是一路往北走，一路往北走，除了地貌上的这个板块的交接形成了不同的山脉，另外呢，其实我们纬度也有变化，对吧？纬度一点点偏高的时候，纬度也有变化，所以这一路一路往北，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就是我每天看到的场景都是不一样的。我今天看到的可能是一个纯草地的样子，对吧？高原的一个草地，第二天可能看到一个很起伏的，今天看到的是黄土地，明天可能看到的是红土地，今天我们看到的又全部是带树的，前两天树很少，
对
啊，
是的，
对吧？就这真的是每一天，在土耳其我们骑了有七八天了吧？我真的
森林、高山、草甸。火山口，
对啊，火山口，
对，就是湖泊，对，就是可能
高原的湖泊，
对，
洱海，我们说是这里的洱海，
还有就是像戈壁一样的地方，我们也在48小时也经历了从40度到4度，
对
的这么一个转变，就是
对、啊、
所以还是很丰富，还
对，非常的丰富，所以对于骑车来说我很建议，但是呢，从骑行方式上来讲，这边的话，因为山区，所以山区如果造更多的交通的要道的话，它其实绕着山走的。绕所有你的柏油的路面，就是车子方便通行的，其实都是绕着山走的。绕着山走其实区别就不大，它没有来的那么好玩。你要翻山走的话，很多是泥路啊，包括渣土的路啊，就是相当于路面就复杂很，情况很多。所以你真的要来的话，比如说王立丁带的是一台 gravel 的车子，我那一台是公路的，是捷安特的 Define， 就是公路的耐力车。那现在耐力车基本上都可以装到 38C 的胎，也就是说耐力车的设计，这一代耐力车设计基本上就是可以符合轻度的 Gravel， 所以我就是拿了台耐力车装了 35C 的 Gravel 的胎啊出来的。王立丁其实也是 35C 的胎，当然其实他那台车的胎容量可能比我可以更大一点，大家我们其实最后都是用了 35C 的胎，基本上通过性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因为我们速度不快，你像有些下坡你要速度更快的话，你可能需要更宽的胎，你对速度没有特别大的要求的话，我觉得问题不大，只要你是 gravel 胎不是公路胎来就可以了。
你觉得有多少人会因为 看到我们这些听的这些，他们会来
我们是
去
一
这个
档
地
骑
方
行播
骑
客
车呢？
啊，我无所谓，
不
我
是
想告诉他们，
我不是
我的建议是这个样子，
我是好奇，就是我就在想，因为我们
你
是
去土耳其骑车是很正
我
常，
们
只是
是一
会
个，
不会来东部。你要知道，因为华星车队的。因为欧洲的 base 就是放在土耳其的，但是在西部区，那方欧土耳其的很大原因是土耳其签证比较方便，中国人来这边的签证对土耳其来说很方便。你真的去欧洲去签证，因为土耳其是个欧洲国家，在这里工作之后你可以去欧洲比赛，
对，就
这是
是
另外一
这
个
个
原因。
点在于说，就是我并不是说，好像我们在这里讲，就是首先我们是很真诚的在这里，我们会想要去推荐啊，但是就是在，就是
我是骑行播客呀，完成骑行播客的任务。
你作为一个博主啊，就是你看，就是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它真的很好，说真的，跟国内相比来讲的话，就我觉得可能人与人之间的就亲近度其实还是蛮高的。然后再加上它的物价也不贵，而且呢，其实是一个挺好的线路的。对，就是你会怎么去看说，那你看就是当就。你想要跳出来说我要骑一个我自己意料之外的，对，就是这么一个线路。然后你来了，你也骑完了，对，就是那，
还没骑完，我们还有2天的时间可以去土耳其。
对，我们要离开土耳其了。所以就是那当我们在面对很多人的时候，大家觉得这可能，比如说我去在国内骑一下，我去西藏，它可能还有可能。但是你跑这么一个地方来，
哎，真的有，真的有，你小看了国内对于骑行的热衷程度。
对，就是如果真的是有人愿意来骑的话，我觉得
要是
我
中
们，
国人都会去参加 Transcontinental，很难穿越整个欧洲的，都会有人去参加。
对，
穿土耳其相对来说
我
还
觉得
简
真
单一
的，
些。
但我想到的是，真的有人因为听了我们这个或看了我们这个，就是
我在中国草也好嘛。
每天的 vlog 也好，我觉得他能够来骑的话，我觉得特别棒。就是我们还应该蛮愿意提供帮助的，或者说能够
对，
给一
而
些，
且我觉得其实还挺方便的。因为我们是从 Batman 那个口开始往北走的。相对来说，我们没有过扎格罗斯最宽的地方，我们过了扎格罗斯相对来说比较宽的山区，所以骑行能力你不用特别强。我们当然是带了一台汽车的，我们是有后援车的，但是其实每天的距离差不多就100公里，海拔爬升在2000以内，所以骑行能力不是特别强的。你靠纯用自行车 gravel，如果你用 backpacking 的方式穿越这片区域也没问题。你每隔一天，就每隔100公里，你是可以找到有个镇可以有酒店。
六
这
七
个
十公里都可以，
对六七十公里甚至都可以，
对。
除了唯一在扎格罗斯比较宽，你要从那个区域穿过去的话，有可能你要骑行能力比较强一点，可能你一天需要走个150公里，海拔爬升到3000左右，你才可能当天穿得过去。当然你如果一个人你在借宿啊什么的，或者你搭帐篷也完全 OK 了啊，这个是我在至少骑行方式上的一个建议吧。大家其实可以看我们视频啊，里面有很多关于风景啊之类，大家觉得被风景吸引的话，完全可以来。
我们时间有限，而且我们也只能骑一条线，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点我们是也没有办法去
但
体
大
验
家也不
的。
可能把整个西藏走完了，
对，
都说走了个
就是
318嘛。
如果真的是有人愿意过来骑车的话，应该还蛮高兴的。对，欢迎大家啊！
好吧，那关于土耳其骑车的，我们先说到这里。然后我这边其实今天就列了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哎，是在土耳其突然想到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这2天其实我们上网不多，刷刷微博啊，其实不多，但是至少能看到朋友圈有些说流浪狗的问题，好像是国内有流浪狗发生了咬人的事件，然后有一些扑杀流浪狗，我好像是这样一件事情，我不是很确定，真的我们和网络世界隔离的有一点点。
这不是经常是就时不时就会出现的一
那
个
就是
话
又出
题
现了，
吗？
就是又出现了，
对，狗狗、猫猫这些，对吧？
对，又出现了。然后正好是在土耳其，因为
它是因为什么事情啊？
反正就是有狗伤了人，肯定就是有狗伤了小孩啊之类的，所以有更多的去扑杀狗。那正好这个问题是在土耳其，流浪狗实在太多了。真的，我们在任何的城市，你在大街上可以看到大量的，而且在国内都不能叫不单单是叫大型犬，我觉得就是巨型犬，有些真的是非常大。对吧？有些可能只有我人体重的这样的大的狗，你看到它真的是远看呢是有一些惧怕的，那样感觉的。
被狗追过3次的周指导，对，
在
可，
土耳其被追了三次，其实。
对，所以对，可能对狗的敬畏心会更强一些。
所以我今天就很好奇，甚至我问了土耳其当地人，当然他给的答案比较官方了。就是我们会给流浪狗以一些管理啊，包括疫苗啊，还有人会去喂它之类的。
嗯。
就是人类要和狗相，但这个这我觉得这个说法相对来说比较官方啊。但是我内心就会很好奇，这也是我早上其实就问了王立丁这个问题，我就是因为你不能够去忽视流浪狗真的会伤人这个问题，它一旦出现的时候，大家多数的讨论肯定是觉得人命要比狗命来的重要，对吧？所以大家的所有的方向肯定是要把这个问题去解决掉。那解决的方式，说白了就是解决相对来说大家觉得不那么重要的生命。
就
所以这是我很好奇，土耳其为什么能够让它和流浪狗和平相处？我也问了他们是不是有伤人的事件，他们说也确实有。
你知道达利狗为什么叫我三条狗吗？
为什么？
我以前养过三条狗，对，就是后面没有养了，后面就是因为今天我们是去那个喀尔斯，我们今天是去在喀尔斯城市里面，我们想拍一个那个叫算是 City Ride。然后就在城市骑一圈，然后那个城市有很多，老建筑，沙俄时期留下来的，那也有很多，就是因为它1000多年以前就是亚美尼亚一个王国的首都啊，所以其实有挺多可以拍的，对，但是后面就是我们几个人的话题就到了流浪狗的就是身上，因为他们的那种状态啊，就是狗狗在，喀尔斯的那种状态，其实是比较悠哉的，而且呢，大家整个状态、体型，然后包括眼神啊，就是你看到他们都还蛮好
至少它们虽然很大型，但是我看到它们眼神的时候，我没有发生任何的惧怕。我每次怕狗是狗先对着我叫，它追着我，对吧？我才
嗯，对，在路上经常会遇到这种事情，然
嗯。
后，那我就是那个帮周指导挡狗的，就是排狗的人，
哎，这个问题很好玩，就是真的，我记得有一第一次我被狗追的时候，那狗很远冲出来对着我叫，然后呢，那是个上坡，我知道。以我的速度，我逃不掉 然后我就马上下了车，我用我的自行车挡在了狗之间，然后它还是冲我叫，继续往我这，我把自行车一扔就往回跑 然后王丁上来之后呢，就安抚了那下狗，那狗就摇着尾巴走掉了 这是其中一次，还有是前天吧，我们在村民家喝门口喝茶的时候，狗冲出来对着我们大叫，
我们还没喝茶，我们
我
就
们
先坐在那
坐
儿。
在那时候，狗对着我们大叫。这时候其实我没有这么大的惧怕的程度，因为我觉得这是这家人家的狗，我们坐在这里应该问题不是特别大。但是呢，也是你安抚了几句之后，那个狗就不叫了。
他就回去了。
啊，我一个人说老实话，我在那里，它对着我叫，我肯定是慌了，因为我们两个人，所以那个时候我没有这么慌。
对，就是因为我，
我现在骑车，其实我比王一丁骑车速度快一点，但是呢，我希望让它骑在前面，主要的问题就是让它帮我挡狗。
听到了狗叫就想到了王丽丁，对，就是因为刚才周晨也说了嘛，我觉得就狗相对人一定是弱势的，对，那首先狗是动物。我们今天聊到一个点，就是我先抛观点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族群也好，一个国家也好，对，甚至一个社区也好，就是他们会如何对待动物，他们就会如何对待其他人啊，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就是他不会说因为，对，好像这是狗，所以我可以对他这么做，那是人，那我不会对他这么做。那其实只是我们所呈现出来，就在平时的一个日常环境下，对，就是没有什么压力的情况下，你会因为一个狗，然后呢，你会去杀狗。当真正到了你有损你利益的时候，你一定会有杀人的心，就是因为那个是一个容易的、简单的，对你来讲很有效率的一个做法。
对，这问题其实说白了是把这个放到更大的一个维度上，人和狗和这个人或者这一群人和另一群人其实是一样的，对吧？它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差别，如果把它放到更大的一个维度上来讲，对吧？那可能是一个种族去歧视另一个种族，或者就是人类的种族去歧视狗的种族。对，说白了，其实还是一回事情。
对，就是因为我们其实今天聊了蛮多，就是关于这个流浪狗。那我们可能说到，哎，为什么像他们那些流浪狗耳朵上都会有一个那个标签，就是那大概率可能就是拿去打了疫苗，然后呢又放出来，然后会有一个识别啊，然后有些组织在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因为它流浪狗很多，那就是很显然就是那还是有背后有很多人那在做这样的事情，就我们在想说，哎，为什么可能在我们的很多城市里面，我们会以捕杀或者说这种方式去处理，而在这个地方，他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对待，就是我觉得我并不想把它归结于说，好像哪个民族或哪个国家它更有善意或什么样子，就是我觉得人没有本质区别，可能在我看来，也许就是因为，就是穆斯林这个民族的话，他可能更多的是我祖祖辈辈，我的爷爷奶奶，就是爸爸妈妈，就是他可能他们从小就学的东西，他跟我从小接触的，对，这个东西，他相对是一致的，因为他们都有很基本的教义啊，就是这些。那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可能我们这个时代变化太快了，然后这个价值观也好，这个信息也好，这个东西方的这种文化冲突在我们这个身上，就我们追求了一种，就像我们的经济发展一样，在40年之间，我们非常有效率，我们追求了一种更有效率的，就是更能容易达到目标的，更节省成本这种方式去解决了一个社会问题。对，但当我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我觉得无意识的，或者说非常理所当然的去在做这个事情，但虽然可能是一条狗，但它确实是，就是这种反差，可能对我们来讲还是有一些挺大的触动的。但并不是说我稍微解释，并不是说哪个更优劣，就是你看现在像巴以冲突的时候，当形成一个巨大的一个可能，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的一个这种世仇也好，战争也好，大家依然就是把那些所谓的我们的教育啊那些东西就给扔到一边。那个时候我们只想杀人，但是对，但是对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来讲，这种差别还是肉眼可见的。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生活方式，比如说和狗相处，或者和这些动物相处的一个生活方式的一个习惯性的问题，对吧？我们甚至今天还聊到了，我其实一路上会被问到的同样的问题里面，就是最普遍的问题，人家会问中国人是不是吃猫吃狗，
这是问的最多的。
这个问的就是其实里面代表着。在这样的国家，这是他们相对来说不太能够容忍，或者不是不一定不是容忍，就是在他们习惯性上是一个不怎么能够被想象的事情，对吧？这个东西的习惯性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更多的城市生活，所以流浪狗本来就少，所以我们已经不习惯和狗或者和一只不认识的狗怎么去相处。你以前的农村啊或者之类的，这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对吧？农村里有很多有流浪狗，有其他家的狗，家狗也不拴的，对吧？当然拴狗，你可以说是一个文明的进步的一个表现，但同样是一个生活方式的习惯的一个变化。当你原来的习惯是我和狗是一个大家就是这样相处，狗有时候会伤人，但伤也就伤了，对吧？它不存在一个优劣，不是一个是非的一个判断，
就打铁狗
是，
说嘛，他们村子，他
对
小
啊。
时候被咬了，然后对，他都不敢跟他妈说，
对，他说
然后，
我跟我妈说，我还先被我爸打一顿，对，他我妈还要去跟人家讲理去啊，两家互为之的那个 没
对，
必要，
因为
就
太
是，
近了，在以前的那种社区状态里面，
对啊，
一个村子。
所以这个是和生活习惯完全相关的一件事情。当然，在这个生活习惯里面，到底怎么去更好的去平衡这些事情，这是整个社会的一个问题啊，
这个是
对
太
吧？
大的话
对啊，对
题
啊，这个我们也只是。以我们看到的，随便去聊这些事情而已。
就是我重点还是说我们自己怎么来做，就像其实第一个呢，就是动物都是极其简单的，对，就是第二个的话呢，所有动物的攻击性它其实都是防御性，对，就是当一个狗冲出来的时候，就是我惯常做法就是直接下车，然后跟它说话，对。就是你的语气、你的状态、你的身体语言，就是它是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周晨见到很多次了，就是只要你一下车，然后只要跟狗说话，它很快就安静下来， 然后呢就开始摇尾巴，然后呢就往回走或者趴在那个地方，其实是非常简单。但是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所谓的负面情绪，害怕、恐惧、愤怒，就是甚至说想要，对，就把他给弄死，就这东西他也能感受到，他的整个感受感官，他跟我们人类都不太一样，他听不懂你说话，但那气味他是能够感受到的。
这个我补充一句，就是我不是害怕狗。这个早上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也说了这个问题。我害怕不是狗，我
不
自己也
确
养
定
过狗，
性。
我自己也养过狗，我很喜欢狗啊。和猫和狗比较的话，我更喜欢狗啊。但是你害怕的是一个未知的一个东西啊。
对，
对
就
他来
是，
说，在我面前的时候，他并不是狗；他追我的时候，他并不是狗，他只是一个未知的
害怕五
东
点
西。
半还没有到达目的地，
对对对，
好怕，怎么办？
一个意思了，一个意思啊。好吧，那关于狗的问题呢？最后一个问题是，一路上我们接受了很多的善意，对吧？我相信很多，比如说他可能谈论到以前去骑318的时候，一路上也会接受到很多善意，因为现在骑人多了，可能这种事情就变得越来越少了，对吧？一路上我们接受了很多的善意，有比如说我下雨在村民的屋檐下躲雨，然后把我请进屋。喝杯茶，还给了很多水果、馕啊之类的，然后还有，我们比如说有人给我们吃东西，对吧？就我们在土耳其，关于给别人给我吃葡萄东西就有不止一次。有一次我们是路过，看到那个屋顶上在晾晒的，它其实是裹
像
的。
头巾的东西，
对，像头巾，我们第一反应是这是不是头巾在那里洗着晾在那里？然后看量很大，因为一家要晾这么多，应该不是，但只有食物需要晾这么多，我们就判断这是食物。然后就在那里嘀咕的时候，人家就直接撕了一块给我们扔下来，我们一尝啊，葡萄味的，
好吃，
然后再扔了一串葡萄下来给我，对吧？这是一次，还有葡萄的做成的果冻之类的，
不是那个像芋泥，但它是
对，有
葡
点，
萄做的，然后
这个我
上
们视
面
频里放了。
放了些核桃啊，
对啊，
对，
这也是我们去一家店，人家
那馕就更多了，
啊，对，馕就更多了。然后最近一次是前天我们骑车的时候吧，那天其实我还是以太阳落山为标准的，
对，
太阳落山希望到目的地。
那是你表现得特别好，就是你看你说我们还有一个半小时，但我们只有16公里了。我就知道说啊，周晨不着急了，他想要打发掉这个时间。对，只要我能够到啊，我就不着急了。
对，然后我们突然经过一个村民家门口的时候，他门口放了两张凳子。然后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这两张凳子就是为了我们搬的，我们不坐一下是不行的。那时候是4点半，5点半落山，我们还有10公里多一点啊，所以问题不大。我们其实坐了半个小时，对吧？
不止半个小时吧，感
我
觉。
们5点出头一点点的时候走的啊，然后我们就坐下来了。坐下来之后呢，村民就出来，一开始就问我们要不要喝茶，要不要吃东西。
不是，他直接拿了一个巨大
大
的
的
馕出
馕，然后
来，
直接就在那
他
里
有
摆手。
半身像，他像一个半身像一样，他拿出来，然后我们就直接说啊，不行不行，因为我们想一会儿要去那个吃好吃的，去阿格里嘛。
对啊，然后呢，他在问我们要不要喝茶的时候，其实我们水壶里有水，我们不渴啊，所以我是拒绝的。王立丁呢就接受了啊，在接受呢，所以这里面是我和他的一个讨论，包括有前一次我被村民请进家的时候。我就问他，如果在大理，因为王立丁大理其实一个人住个院子，我说有个人，比如说自行车停在你门口，你会把他邀请进去吗？他的回答是，对，我觉得对我来说，我也会啊。然后呢，我就说，如果是5个男的，因为确实后来我们后面开车的也到了，因为你们可以用 live tracking 找到我，就看到我在这个点开车也到了，他也把我们剩下去。我说，如果是5个男的呢？王立丁我说，那我看面不面善吧，对吧？一个男的在家里，我请5个男人进来，这确实还是有一点点。
一个我是男人在家里，好怕啊，好怕被5个男人怎么样？
然后，那个查的时候，我又问了王立丁一下，我说，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接受对方的善意是对方更愉快的事情，还是我拒绝他的善意，我自己不好意思而拒绝他更好呢？对，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答案其实应该是一样。我问这个问题只是想要讨论这个问题而已。然后最后我们走的时候，我们其实不但喝了茶，他又给了我们的馕，他现做的，他们自己有炉子现做的馕，还带我去看了。然后呢，我们不单说了谢谢，最主要是王立丁啊，他不但说了谢谢，拿他翻译软件跟对方说了一句， 谢谢你的善意，我们会把这个善意传递下去。
就是我说谢谢你这么对我们，我们也会像你们一样对其他人。对，是这个意思啊。对，就是你刚才说的时候，我就看了一下啊，就是我现在从帽子到衣服到裤子，包括到袜子，就这个鞋是我8年以前自己买的，就所有的衣服都是别人送的，还有赞助的啊。对，就是他没有我自己给自己，包括内裤也是，对，二期买的。然后就是我就是觉得说，因为我一直觉得其实自己都是一个，不是一直觉得吧，我越来越觉得吧，应该是，就自己其实就是一个管道，就是一个通道，就是所谓的我们古人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对，就是当，而且我觉得就是，对人的善意其实是一个人本能，其实是一个人的本能的行为。就是为什么说那个狗狗的攻击，它都是防御，就是因为它是弱势。就是如果我们去观察一个流浪狗的一天，对，就是你能感受到，就是想象，哪怕想象一下自己是个流浪狗，你就知道说，就是在这个世界是有多么的危险，就是它应该如何怎么去做，它才能更好的去生存。但是我觉得就是善意，就我依然相信啊，就虽然有很多理论，大家说就是可能人生下来是恶的，对，你有罪，对，但我依然认为善意是一个本能，就是为什么就是我们喜欢看到微笑，喜欢看到笑容一样，所以我觉得就是当一个让一个人的善意它能够流动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那天在聊就是我们其实能做的，并不是说，因为那天请我们喝了茶，然后给我们做了特别好吃的馕，然后走的时候，我
还
们
给我们带了一个走，
对，还
最主
打，
要是那个馕实在太大了，给我们每人一个，我
还打
们最
包
多只吃了
了。
每人半个，不止，还另外再给了我们一个。
像今天这个老爷爷也是，他给我们讲了很多啊。我们最后周成浑身上搜下来只有15里了，很不好意思的给到他。
不是给到他，是他那个教堂可以捐款，
对，
不
捐
是给他
款
个人。
是捐款，然后呢，很不好意思去捐款。但是呢，我想那个时候就有个150，你也会拿出来捐掉的。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世界它现在是分裂的，但是呢，它又是一体的。就是如果我们自己是一个管道，就是别人给到我们，别人善意传递过来，因为我们在一路上确实接受了太多太多了。就是你别说这一次，那过去可能我自己在环游世界的时候，那就是我觉得已经数不胜数了。那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怎么能够把，就是像他们对待我们一样，就是然后去对待他人。我觉得这个是，它并不是说好像它是一个道德的要求，我只是单纯的觉得这是骑行快乐，就骑行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和意义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对，就是它是你真正的在和，这不仅是这个自行车了，就是这一块土地，这个土地上的人们和这个人们他们所呈现出来的那种美好和善意，然后去链接的一个方式，就是你把它收起来，囤在你这个地方，我觉得就是我们是没有这个福报去销售的，所以要把它都给传出去吧。
我谈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这样的。当然，你接受善意，人越接受善意，他自己也会更多的想要去表达善意，这是个很自然而然的事情。另外呢，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我们生活在城市里的时间太多了，就人与人之间的善意的表达，它是没有机会的，它几乎没有机会。所有的人，他很简单，我可以现在可以依赖网络，我今天晚上要吃个什么，我点个外卖就行了。我可以很容易的获得，人不再需要去帮助别人，每个人的个体越来越独立了，他不再需要有任何的人与人之间的帮助。虽然他是靠整个网络建立起来，但还是人与人共同去建立的这一些，但是他不再需要你又花很大的主观欲望去做这样一件事情。这个另外的感受是，在这种善意上，我大概第一次来欧洲的时候，可能十几年前。就是第一次，很多人会就是去欧洲很多国家嘛，我能够自己最感受到的地方，是我能够最多的接受到的善意，是在最穷的欧洲国家和最富的欧洲国家，中间的反而是没有。你在法国、在意大利，我觉得和我在上海没有多大的区别。在德国、在瑞士，人非常的友好。另外，在希腊这些相对来说穷一点的，真的给你指个路，可以把你直接带过去的那种， 啊，就是这很多，基本上以后的在欧洲经验也是这个样子。而我们现代的社会，国内的现代社会，我觉得正好就处在可能是法国、意大利的那个阶段。而且这个阶段不是说一个民族更具有善意，很简单，我其实我就说我如果在你大理的院子下，你同样会把我请进去，很正常。我相信我去中国的任何一个农村，我那台自行车骑到那里，如果在一个屋檐下躲雨，他们都会把我请进去。对吧？这个和一个民族和任何民族，或不是库尔德人更善，也不是土耳其人更善，并没有这样一个特别大的关系。
我很难去把它就是概括到，哪个国家或者民族啊？我只是觉得说，就这当我们在大城市的时候，我们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嘛。就是每天，你其实你看我们从一个村里骑过去的时候，那天我远远看到那个楼上那个妈妈赶紧跑去把她小孩抱出来，对，就是给他纸，哎，然后让那个小孩跟我们打招呼，就是可能他小孩。就周遭在那个村子里面，他每天看到就是那些面孔，但突然有两个外国人过来，然后他让孩子去看一下啊，就是，但是我们每天你在那个上海来来回回，包括你店里面，
我如果看到个外星人，我也会觉得奇怪的，对吧？
对，就是你会看到很多人，就是，然后呢，再加上你看我去找你的时候，你那个电话是忙不过来的。对，就是会要接电话，要回消息，处理事情。就是其实那个在那个时候，大家其实能够给到，陌生人的带宽其实是相对有限的。就是当我们在一种我只能是说我熟悉的环境啊，就是说真的，就是对我来讲，可能当我很忙的时候，就我门口哪怕有人在避雨，那我可能也就直接出去了。就真的是没有时间，我正好打了个车，那好不容易打到车来了，我马上就得走。他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信任，里面那个信任就是我们受到的欺骗太多了，这不是不一定是个恶意的欺骗啊。就比如说我们今天住酒店的时候，因为土耳其真的是它是有还价习惯，是可以还价的。昨天我们住的那个酒店三间房间开价7500块钱里了，我们最后是以
四千一，
四千二
四千
四
二
千
啊，
二成交的。你想这个样子，那今天比如说我们讨价的过程是，他开价三间房间5000块钱里了，然后我们反正照3000多还，最后4000块钱成交的，对吧？那然后我跟王丽丁说了一句，我们可以说前面那家给我们更便宜啊，或者之类的。王丽丁跟我说了一句是，我们可以还价，但是我们不应该欺骗对方。我觉得下意识就是这对我们来，对我的下意识，这不是一个欺骗，就已经是一个，它是个技巧，生活技巧。对吧？这个对我觉得绝大多数人的城市也是，可能都是我这样的一个思维的惯性，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思维惯性，导致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感越来越弱，你表达善意的机会就越来越少。
就是我们会这样子，是因为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或者说可能周遭的人都在觉得很正常的一种沟通方式。我依然是觉得我们太快了，就是我们可能在那个时候我们并不觉得快，因为周遭的人都是这个样子，大家在一个速度下面，我们觉得很正常、很合理。你慢下来，可能才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确实在一路上，我们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我们在那个伊朗那一家人，一二三四六口人，一直陪着我们去找地方，然后请我们去他家喝茶，然后呢就带我们去办事情，就他们陪了我们一天，就大半天嘛，应该是。我是觉得说，就我们在这种状态下面。我们会习惯性的认为，就我们的重要排序一定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切切实实又感受到了，就是在一个更闲适的、更落后的、更缓慢的一个地区的人，他给到你的这种人情味，就是他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的时候，就反正我自己会忍不住的想，就是我以后要怎么去做。就该如何去生活，该如何去平衡所谓的生活和工作的那种一致性，怎么去找到一个自己的一个节奏感，然后不然这些东西这些发生的也是真正的这些真实的事情， 它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融合的。对，我觉得只能是给到自己启发，我们很难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
那
啊，我们要慢下来啊，我们要怎么样子？我觉得这个不合理。但是我们
我
自己
们
可以先
播客
去，
也不是这个目的。
对，就是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去想想，我们应该如何去做吧，就是这样子。
好的，那
啊，好的了，
不，我
好
时
的
间
哦，
还，
50分钟了，哇，
这还要剪视频的事儿，
对，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对于我们的内容有更多想要图像上啊直观的感受的话，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在我们的各大平台上，我们现在基本上日更啊，中间缺了2天没有更新，其他都是日更的一个状态。后面我们差不多还有个10天左右吧，大家可以持续 关注我们一下啊。今天就这样，谢谢过两天给大家录下一期。
好，谢谢，你看
终于。
我。
看，终于会了，
对，第一时间我在等着打招呼。
好，拜。
我们应该是那个25号会录下一期。
哇，这也要预告到这么清晰吗？好的，谢谢
啊，哦不，没有预告的啊，
需要，
对，
还
就
需
是我们朋友花花，然后他是跟我们一起到巴基斯坦，然后从巴基斯坦回去的，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小伙伴，
要。
对，
好
到
的，
时候会跟我们一起做一期这样子，
好的，那就这样，拜。